好，下面是我们今天主日经文的时间。那么我们今天的主日经文是创世纪的16章1到6节和15到16节。那么下面我们一起来诵读这些经文。亚伯兰的妻子撒莱不给他生儿女，撒莱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撒莱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亚伯兰听从了撒莱的话，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莱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10年，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他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祖母。撒莱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他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亚伯兰对撒莱说，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撒莱苦待她，他就从撒莱面前逃走了。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兰年86岁。好，我们今天的正道题目是跌跌撞撞中的信靠，讲员是宋牧师。好，下面有请宋牧师。
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好，感谢神，我们今天再来分享创世纪啊。那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是不是很关注现在的整个世界的这个范围里面的科技的发展啊。我们都知道现在有一个技术叫 AI， 很多弟兄姐妹或许你们在你们的电子设备上已经装了这个叫 ChatGPT 啊。我不知道大家使用下来的这个你们的体验是什么。哎，你们有发现说 ChatGPT 非常好用啊？那然后它，当你甚至我会发现，你去用 ChatGPT 去做翻译，你的译文的准确度比其他的很多的软件都要高啊。那当然 ，ChatGPT 不会只做这些事情。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是有这种 computer science 的背景的，你们可能比我更知道 ChatGPT 对整个这个世界的影响。那我前一段时间刚好看了一个视频，那这个视频他就讲到说，其实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有这么一批人，他们相信有一天 AI 发展啊，整个这个世界的科技发展，它会取代人类啊。他认为说，这个 ChatGPT 它做到一定程度，它可以去甚至把人类的所有的，不光是人的知识，我们今天人的知识可能你去跟这个 AI 去比较，你都没有办法跟它去匹敌了。它可以把人的所有的感受、所有的经验、所有的体会都转换成一些数据，然后它在整个世界的范围里面去采取一个更大数据的一个方式去收集整个人类对这个世界的方方面面的体会。你有没有发现说这样的结果，甚至有的人会怀疑说，我们以后可能很多工作的职位都不需要了，包括有的人认为说连牧师这个职位也不需要了，连牧师讲道也不需要了，因为今天已经有人尝试说，我用这个 ChatGPT 去写一篇讲章，然后发现说他写出来的讲章非常的中规中矩，而且不违背圣经，他讲的道理很平衡，方方面面都讲得很好，而且很中听啊，因为他是搜集了很多的数据之后，他知道人心里面所想要听的是什么。那我想告诉弟兄姐妹，如果说今天这个世界有一天变成这个样子，你们会不会担心说我们基督徒的信仰也会遭到冲击？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今天有一群人，他们 称为叫数据主义的信徒，也就是他们把数据，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全世界范围里全人类的一些体验知识全部都囊括在内，他认为有一天可以有一个所谓的他们的神出现，因为他是万能的，他是无所不知的，无所不能的，他可以解决你所有的你知识方面的问题也好，你情感方面的问题也好，你所有的人生经历的问题他都可以解决。弟兄姐妹会不会有这样一个担心？是不是有一天我们这个信仰也不需要了，甚至我们这个神也不需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思考过这些问题，但是我可以非常肯定的告诉弟兄姐妹们，这恰恰是这个时代最需要信仰的时候，这恰恰是这个时代最需要我们来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因为他不是这个世界受造物的任何一部分，他是超越整个这个被造的世界之上的，包括我们所讲的那些数据。我们基督徒有个非常宝贵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就是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它不仅仅是一些规条，不仅仅是一些教义，不仅仅是一些关于真理的知识，甚至也不仅仅是一些我们宗教的体验，你我的见证，不仅仅是这些，它更重要的是什么？是上帝的灵借着这个救恩进到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上帝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这是我们信仰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因着圣灵内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是一个有圣灵内住的一个活的人。我们虽然说可能我们的知识、我们的经验、我们的见识不见得比这个电脑更强，但是我们里面却有一个宝贵的灵魂，而且圣灵内住在里面，我们可以去做非常准确的判断，叫属灵的判断。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教会里面一直跟弟兄姐妹讲到说，我们需要去培养我们属灵的分辨力、属灵的判别力。一定在这幕后的时代，你会发现越来越多似是而非的东西，你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辨别力和判断力，否则你很容易被这个世界的潮流带着走。我想跟大家这里一起来读两段圣经啊，是在新约圣经，大家如果手边有圣经可以一起来看啊。那这两段圣经呢，是保罗为当时教会的祷告啊。第一段圣经是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啊，第一章第九节，保罗说：“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好，当然我这段就不读完了，这是保罗给哥罗西教会的一个祷告。你看见这个祷告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他愿你们在一切的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那另外一个祷告呢，是在前面的腓立比书，也是一章九节前后啊。那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九节他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好，所以弟兄姐妹要知道，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啊，你可以积累很多的知识，积累很多的经验，我们今天也有这样的条件，我们随便上网就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视频啊，听到各种各样的讲道。在今天这个时代，我已经跟弟兄姐妹讲到，这是一个知识非常丰富的传播的一个时代，包括我们讲到的是关于信仰的知识。你可以在整个听到各个教会的讲道，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讲章，你甚至可以上网去自己去自修神学，你关于你任何信仰的一些问题，你都可以在网络上找到相应的答案。 甚至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或许很多答案也都是差不多的，不会有太大的出入的。那我们今天教会的责任是什么？我们今天为什么还要来这里聚会？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我们需要去培养这样的一种属灵的悟性，我们需要去培养一种分辨是非的能力。好，那我们回到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经文，可能有些弟兄姐妹想说，这个跟今天分享的经文有什么关系呢？那我们可以来看，这个是在创世纪的第十六章。创世纪第十六章，他讲到亚伯拉罕的一个故事啊。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从第创世纪第十二章开始，讲到上帝呼召他离开了加勒底的乌尔，然后带他到了迦南地。那上帝在这个呼召中间，尤其是十二章的一到三节，特别讲到说他要赐福给他，所以上帝事先有一个应许给亚伯拉罕，告诉他说，我带你出来这绝对不是突然的，因为我最终要赐福你和你的后裔。所以我们在一直从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我们之前分享过关于罗德和索多玛的一些故事的时候，我们也特别讲到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那到了第十六章，我们刚才读的一段经文，我们没有读整章的经文，大家如果手边有圣经，可以把整章的圣经打开看，你可以发现说这里记载了一个很特别的故事，就是当亚伯兰在迦南地已经待了十年之后所发生的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的起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亚伯兰没有孩子。那如果弟兄姐妹可能了解当时的这种文化背景，你就会知道当时的原古代的人，他们特别注重子嗣，因为只有他有后代，他的家产，他的产业才有人能够继承。那对亚伯兰这样一个人来讲，他那个时候从乌尔到迦南地的时候，他已经75岁了，我们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他已经85岁。那75岁、85岁，当然你说，哎，当时的人的年龄很长，因为亚伯拉罕最后活了175岁，哎，你可以说这个75岁、85岁不算什么高寿。可是如果相比他的先祖，大家如果去读创世纪第十一章，你会发现那个时候很多的人已经在二十几岁、30岁就已经生育了。可是亚伯兰他居然到了75岁，到了85岁，他还没有儿女。这个是他实际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或者说他整个家族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所以大家看十六章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哎，这个时候撒来，也就是他的妻子，就给他提了一个建议，说，哎，你看要不要这样吧？我们一直没有孩子，我就让我的婢女夏甲和你同房，那这样他生了孩子可以算我们的孩子。那这样的一个做法在当时是不是合乎当时的一种风俗和习惯呢？是的，在当时周边的很多民族都是这么做的，甚至我们可以在当时的那种古代的巴比伦或者更远一点的地方，那些民族的古代的法律中间找到依据，在法律上规定说这件事是合理的，你可以去做这样的事情。你当你这个夫妻两个人没有子嗣的时候，你可以去找一个婢女来和你的丈夫同房，然后就生下孩子，算是你的后代。这是当时的一个风俗，一个习惯。那我们看见亚伯兰是想都没有想，他就做了，然后最后真的是这个夏甲就怀孕了。可是夏甲怀孕之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轻看他的祖母，也就是说在夏甲和撒来之间产生了冲突，以至于最后撒来受不了了，所以这个不行，你亚伯兰你得想办法处理这个事情。那最后亚伯兰说，那这样吧，你就认着你的意思，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最后撒来就把夏甲赶走，好，然后夏甲就不得已然后逃到旷野。当然后面一段我们没有读那个圣经，我们知道整个的过程啊，我们去看那个上帝还是怜悯的啊，上帝还是听见了夏甲的祷告，然后以至于最后夏甲生了以实玛利。那这个故事本身呢，就是可能我们会听上去，哦，这不就是亚伯兰他所经历的一个故事。我们要想说，可能当时的民族大家的周围的人都这么做，为什么亚伯兰不能这么做？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去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亚伯兰不能这么做， 或者说明显我们看见圣经的上下文，圣经的作者是对亚伯兰这样的一个举动是有意义的，他婉转的间接的告诉你说亚伯兰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为什么？如果我们去读创世纪第十七章，那在第十七章这里面，上帝对亚伯兰的一段话说，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这是上帝对亚伯兰，或者说之后的亚伯拉罕的一个期待，这是上帝对他所拣选的人要去承受救恩的一个人的一个期待。所以在上帝的眼中，当他拣选我们作为他儿女的时候，他是有一个盼望，他是希望我们能够做一个完全人。什么叫完全人？不是道德上百分之百的完全没有错误，乃是你要做一个分别为圣的人，也就是你要从周围的这个社会里面要分别出来，你要跟周围的世界的人不同。你不能在很多的事情上你说你看周围的人都这么做我就跟着做，作为上帝的儿女恰恰应该说周围的人这么做我要小心，这样做是不是讨上帝的喜悦？我们今天确实要去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有不少基督徒，其实当我们今天在这个社会生活的时候，我们会选择一种叫做低空飞过的态度。什么叫低空飞过呢？就是所有圣经的要求我只要拿满足那个最基本的最少的那个要求就好了，然后我可以尽情的去享受我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所带给我的福利，带给我的好处。这不是一个属神的儿女的态度。你应该常常的提醒自己，你被上帝拣选进入到这救恩，你已经是一个要分别为圣归神的人，你在很多的方面都应该跟这个世界上的人表现出来不一样。那我们又发现说，其实亚伯兰在这个问题上是认识一开始确实是有偏差的。当上帝应许他说你的后裔要承受这一块为业的时候，其实亚伯兰还是在动自己的心思，对不对？我们回到第十五章，创世纪第十五章一开始的时候，上帝跟亚伯兰的一段对话，你可以听出来。亚伯兰说，哎呀上帝啊，我没有子嗣啊，那我这个家产以后怎么办呢？那这样吧，那我如果没有儿子，我这个家里的仆人可以来继承我的家产。这也是在当时社会的一种普遍的做法，就是一个很有钱的人，很有财产的人，他离去了，可是他没有人继承他的财产，那怎么办呢？他家里面的这仆人就可以来继承财产。这确实是当时的很多人的做法。所以你从看第十五章到第十六章，你有没有发现亚伯兰他还是一直用自己的想法想要去成就上帝的应许？也就是说，上帝你所赐给我的福，我来想办法怎么做，我想办法给自己创造一个后裔来继承我的财产，也继承上帝给我的应许。可是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啊，神的应许神的祝福从来都不是按照人的方法赐给人的，神的应许从来都不是按照人的想意思，人的规划，人想怎么做，然后最后人用自己的努力成就了上帝的作为，不是这样。神用他自己的方法，神有他自己的道路。那我们如果读创世纪，我们会发现有另外一个人呢，其实跟亚伯兰的这样的做法也很相似啊，而且呢那个人的做法在他整个的人生里面呢，他甚至把这样一个概念发挥到了极致。那这个人呢就是亚伯兰或者叫亚伯拉罕的孙子，叫雅各。大家如果去知道后面创世纪的故事，会知道说雅各当他出生的时候，其实上帝就已经应许要赐福他了，对不对？上帝对他的母亲利百加的一段预言是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也就是告诉你说雅各已经是在上帝的祝福之下要去承受所有上帝给这个家族的一切。我相信雅各可能在很小的时候就听到他母亲讲到这样一个上帝给他的预言和应许了。那只不过你看见整个的那个发展的过程是雅各是想尽用自己的方法想要去做成上帝的这个祝福。他首先用了一碗红豆汤去骗他的哥哥以扫，然后他把长子的名分给骗来了， 因为他觉得说我有了长子的名分，我就可以得到双倍的祝福，他认为上帝的祝福是这样赐给他的。然后又在他父亲快临终的时候，他又假装他的哥哥去骗取父亲对他哥哥的祝福，他认为说我这样骗得祝福，这个祝福就归我。所以雅各这个人，是我为什么说他是要淋漓尽致，他真的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想要把上帝的祝福紧紧地抓在手里。可是我告诉弟兄姐妹们，神赐福你从来不是用你的方法，而且也不是你可以帮助神去成就他的计划和应许。那今天我们也是如此。或许可能有的弟兄姐妹会问说，哎，那我怎么知道这个方法是上帝的方法还是我自己的方法呢？那这个现实生活里面岂不是很多的事情都是好像上帝是借着人手做成的吗？我们很多人都会这样想说，上帝或许就是借着我的手去做成了他的工作呢。我们是不是有过不少这样的见证啊？我们在做见证的时候说，哎呀，这个上帝刚好为我预备了一个人啊，然后这个人呢就帮助了我，让我解决了我的困难和各种各样的一些难题啊。那或者呢说，哎，上帝恰好就给我一个机会，哎，让我能够把握这个机会啊。我们是不是这样常常在神面前去做见证？的确我们可以这样讲说，神的确是在人类的社会里面是这样做的，但是我们仍然要分辨，不是所有的机会，你所遇见的机会都是出于神，不是我今天所有碰巧发生的这个事情都是神祝福的，也不是所有的你看似是预备，哎呀，这件事好像是给我预备的，都是合乎神的旨意的。事实上，当一个人如果他不愿意听圣灵的劝诫，他执意要违背上帝的旨意的时候，很多时候上帝是会任凭你的。所以你以为你是走在上帝的旨意里面，其实你已经走偏了。我以前跟大家一直分享的一个旧约的故事，就是旧约有个先知叫巴兰，巴兰跟上帝祷告说，当有人来巴勒来找他说，哎，你要去帮我去咒诅以色列人，然后他就说，哎，这个我不能去的啊。那然后他就晚上去跟上帝祷告说，我能不能去，上帝说不能去。那第二天就跟那些使者说，哎，我不能去。可是对方说，哎，那这样吧，我们把价码提高一点，我们多给你一点钱，你要不要去？然后这个时候呢，巴兰就又一次跑到上帝面前去祷告说能不能去。哎，还很有意思，这次上帝说可以，你去了。所以巴兰就非常开心，因为他想说，终于上帝答应了我，我就可以往前走了。结果后来故事的结局是什么？上帝是非常不喜悦他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当人如果执意想要违背上帝的命令的时候，上帝会任由你去。你好像看上去，哇，这个世界都为我安排好了，所有的门路都为我打开了，我可以畅通无阻往前走了，我是行在上帝的旨意之中，恰恰可能是相反。所以我们今天需要去分辨，需要去思考。那当然就有一个问题说，我们如何分辨？我一开始跟弟兄姐妹提到说，我们要在这个时代，我们基督徒作为上帝的儿女，在今天这个末后的时代，一个最重要的是要去培养属灵的悟性和分辨力。那我们今天怎么样去分辨呢？我们可以有两个，这里我跟大家分享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当这件事情发生或者这个做法摆在你面前的时候，你要去分辨说它是否合乎真理，是不是合乎上帝的话语和法则。我这里所讲的合乎真理、合乎上帝的法则和话语呢，它不是只是局限于某一句话，它乃是对整本圣经、整个上帝的作为有一个通篇的了解，你才能在具体的一件事上去分辨说这件事是不是出于上帝。我们回到亚伯兰的例子，我们弟兄姐妹可以思考一下，亚伯兰在这样的一件事情上，他到底在什么地方违背了上帝的心意呢？好，可能弟兄姐妹有不同的角度啊，但是我所看到的一点就是，亚伯兰在那个时代，按照很多的学者去考证，虽然那是一个非常远古的时代， 但是那个时代并不盛行一夫多妻，也就是那个时代的人对婚姻的看法还是一夫一妻，也就是说在这就是上帝在创世纪的时候一开始所设立的婚姻的法则，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结为夫妇。我们从圣经里面的一些表述都可以发现这种端倪，比如说我们在中文圣经里面翻译说这个撒莱呢就把夏甲给了她的丈夫亚伯兰为妾，我们中文的翻译就是妻子和妾是两个字，对不对？可是在原文圣经里面他你可以翻译成他的妻子撒莱就把夏甲给了他丈夫亚伯兰做妻子，因为在圣经的眼中这样的关系就是一种夫妻的关系，这样的关系就是一种婚姻的关系。大家同样去看创世纪，后来雅各后来也是一样，雅各娶了两个姐妹，然后姐妹还把他们的两个姐妹的使女也收为他的妻子。好，在圣经是用妻子这个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亚伯兰他随从了周围世界的风俗，他没有去按照上帝对婚姻设计的这样一个原有的旨意去生活。所以这是一个在真理上的一个问题。我们今天其实也是面对同样的问题。当我们讲到我们教会要增长的时候，有的弟兄姐妹可能想说，哎，我们就多办一些活动，我们就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吸引人来到我们的教堂，坐在这里，让我们的教会显得热热闹闹，显得很有人气。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认真去思考过，这是神要的方式吗？一个教会真正要发展要增长，不是仅仅看人数的多寡，最重要的是这些来到这个教会的人是不是在这个地方真正的遇见了神，是不是他们的生命在这里被神所改变，是不是他们在这里一起来寻求过一种属灵的圣洁的分别为圣的生活，这才是我们所追求的一个教会增长。今天弟兄姐妹可以看到，可能你们有些人没有注意这些数据，在疫情前后有很多大教会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以前一些大的教会一聚会就是上千人甚至几千人的聚会，可是等到疫情过后一大半的人都消失了，为什么？教会的兴旺不在乎你能拉多少人坐在这个地方，一个教会真正能够增长是他们在属灵生命上被建造起来，成为一群成熟的基督徒，可以作为一个群体，作为一群人在这个地方为神做见证。好，可能有的弟兄姐妹想说，那我们做的很多事情我们也没有违背上帝的原则啊，甚至有人说我做事我都是凭着里面的感动的，我又没有偷也没有抢也没有欺骗，何况我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服侍，我都是做的上帝的圣工，这个难道有什么错吗？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即使在一些看似没有错的抉择上，仍然有是否合乎神心意的做法。有些事情表面上看你似乎是都没有什么错，挑不出毛病，你按照圣经的原则一二三四五这样排下来，好像我都没有违背，但是你仍然有可能在有些地方，你当你做了这样的决定的时候，你并不合乎神的心意。我们看见上一次在我们分享第十四章亚伯兰去打仗回来处理战利品的事情，战利品的事情其实在当时的时代就是那样的处理的，按照打仗的原则，就是我战胜了一方，我应该把所有的人口财物都据为己有。可是亚伯兰却在那一刻非常清楚的知道说，他不要任何索多玛王给他的东西，这是我们上次在弟兄姐妹中间分享的信息。你如果说从事理上来讲，从道理上来讲，亚伯兰如果要拿那些人口和财物是没有任何的错误的，你挑不出任何的毛病的，可是他却在那一刻他做了一个跟周围人都不一样的一个决定。我们有的时候看似在同一件事情上同一个有一个相同的做法， 但是相同的做法不代表说今天你看见这个人这么做了，你跟着这样做，你就是合乎上帝心意的。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啊。那比如说我们知道在保罗的书信里面讲到吃祭偶像之物，对不对？那有的人他在这个场合里面他说我也很有知识，我也很有信心，这个摆在我面前的东西虽然是祭个偶像的祭物，但是我吃也没有问题。可是有的人他里面信心就软弱，他觉得说我吃下去我心里面不安，我良心觉得污秽，我就不吃。所以不在一个外在你是不是按照某种特定的做法去做了一个事情就是合乎神的心意，他是要根据每个人不同的信心，同时也要根据你从上帝所领受的不同的呼召。比如说耶稣在那个他的教导里面曾经有一个年轻人，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这个故事，是一个少年的官来问耶稣说我怎么样才可以得到永生啊？当然我们今天没有仔细去分析整个的那段经文，我只讲其中一个事情，就是耶稣对那个少年官的要求说你变卖你的所有一切来跟随我。我相信这个做法不是对所有人的，因为神对每个人的呼召是不一样的，他对每个人的要求也是不同的。正因为如此，正因为我们不是看表面去决定说任何一个做法是不是合乎上帝的心意，我们才需要去培养属灵的悟性和分辨力，我们才需要花时间在上帝面前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这就是说我们今天的祷告不再是一个好像走形式的，我把我该说的话全部说完了这个就结束了。真实的在上帝面前的祷告更多的是聆听神的声音，你在祷告中间你去听到圣灵对你所说的话。当然你所听到的话是不是都是出于圣灵呢？不一定，这是需要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操练，也在教会的范围里面和众弟兄姐妹大家共同去一起去分享，一起去明白圣灵用什么样的方式怎么样对我们说话，以至于我们慢慢去培养出这样的一种聆听圣灵声音的一种习惯，以至于我们在很多的事上因此就可以有这样的一种判别。那圣经里面有一句话，罗马书第14章23节，他说凡不是出于信心的就是罪啊。那以前我读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不太懂什么叫不出于信心的就是罪，难道我号称我里面有信心就没有罪了吗？还是说我所谓的信心就是我跟自己壮胆说哎呀这件事情一定是出于神，所以我就在神面前就不是得罪神的？其实不是这样，凡不出于信心的也是不出于圣灵，凡是出于信心的乃是出于圣灵，也就是你里面宝贵的圣灵他会指教你怎么样做决定，怎么样抉择是合乎神旨意。我想我们今天在这样一个世代，我们真的要去思考啊，尤其是我们的教会，今天我们刚才也是一直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来到这样一个新的地方，我相信这是一个新的开始，神也是给我们一个新的机会，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在这样的一个社区，我们教会怎么样去为神做见证？我们会面临很多的挑战，我们可能也不知道来到这样的一个区域我们该怎么做，我们应该有哪些事工，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推展，怎么样去传福音，怎么样去关怀人，怎么样去做各种各样的在这个社区里面去做各种各样的事工，我们面临很多的抉择，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开始学习，在这个过程里面学习培养属灵的悟性和分辨力。就像亚伯兰，我相信亚伯兰的这件事情对他的生命是有影响，他在那一刻他想都不想啊，他太太给他一个建议说你就去娶，你看周围的人都这么做的，你就娶夏甲啊，作为他生的孩子就是我们的后代。 但是却没有想到这个后果的确是造成了他们家庭的他的婚姻的问题，他们家庭的痛苦。那后面你在圣经里面都可以间接的看到这种冲突。当然有的人说啊，这个会甚至影响到今天这个时代，那个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这个冲突，我认为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决定所带来的后果。亚伯拉罕有没有在这件事上学习到功课呢？一定学习到。为什么？因为当后来创世纪第24章25章他要为他的儿子以撒娶妻的时候，他非常的清楚他在神面前的祷告是他要知道上帝的心意，不是让他的孩子在迦南人的中间去娶一个妻子，而是要回到本地本家本族。我相信在这个过程里面，亚伯拉罕是学习了从神而来的属灵的智慧，去分辨他人生中间要做的决定。我想愿神用他的话语去提醒我们，让我们今天在 UCBC 的众弟兄姐妹，我们当我刚刚讲到我们教会面临这么多的抉择的时候，这么多的不确定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共同的去明白神对于我们教会的托付，对我们教会的旨意，也明白神对我们个人生活的一个带领。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啊！主，今天在这个混乱的时代，我们实在是需要从你而来的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主，你将旧约的这些信心的始祖先祖放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也看见他们的信仰也经历这样的高高低低，但是主，你带领我们经历任何一件事情都不是突然的，你最终要磨练我们，熬炼我们，训练我们，最终可以成为一个大有信心的依靠你的属你的儿女，以至于我们今天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不是一群只在教堂里面守住自己信仰的人，我们乃是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可以如明光照耀，可以去为你做见证的一群大能的子民。主，所以就求你借着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更新变化，使我们里面被你的话语所开启，以至于我们里面能够真的被你更新，能够更像你儿子耶稣基督的样式，满有智慧，满有能力。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